一起来啊、读沙经这篇祷告。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吧？让我们真是说每次来到你面前，说让我们里面越来越明亮，是吧？不断的说将我们说从一些外面的事物，说从一些宗教的当中，说让我们带到说你生命的实际的当中。哦，主啊，你今天所带领我们一同来读以斯拉记，这就是一卷恢复的这样的一本书，主啊，愿意主你借着这本书，主啊，你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有一些的恢复，主啊，让我们懂得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也是再次看到如今教会的光景，主啊，也愿意我们有一个心，主啊，让我们有份于主啊你在教会中的恢复。我们早晨这点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刚才也提到过啊，圣经中呢，在旧约呢，在历史书中呢，有几卷书被称为恢复的书卷，其中第一卷呢就是以斯拉记。那像我们今天看第一、第二章，那我想，好吧，我们把第一章读一遍好了。第一章不长，只有十一节，好吧，我们读一读。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还有新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撒。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等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然后像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第二章第64节，也会众共有42360名，这是指被掳回去的，当然后面还有一些仆婢没有算进去。好，一共有圣经中一共讲到三处的恢复的书卷，是指历史书的角度来看，一卷呢是以斯拉记，一卷呢是尼希米记，一卷呢是以斯帖记。其实呢，时间的顺序来说，以斯拉记发生在前，以斯帖记发生在后，最后才是尼希米记。那么我觉得当我们来读这卷书信的时候，这卷书信是讲到这是讲到 被掳以及被掳归回的事情。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心中，当读这些书卷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感受，那就是说为什么要归回。那么如果说我们里面对被掳是没有感觉的话，那么我想我们读被掳归回我们也不太有感觉。那也就是说举个例子说，你今天如果读一本书，那不这本书告诉你这个医生怎么样治一个人的病，你就把那个医生怎么治人的病全部看一遍。但是呢，我想除非你真是知道你是生病的人，除非我们真是看到今天我们已经病得很厉害，不然的话我看那个医生他怎么把病治好，我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我觉得这当中就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这三卷书如果说从重点来说，以撒拉记特别是讲到圣殿的重建。那我们知道圣殿在圣经中特别是表明神和人的关系，所以在神的恢复的当中，神是先是注重什么？注重于神和人自己的关系要恢复。那么接下来的尼希米记是讲城的重建。那城的重建里面对城来说有城有好几方面的意思，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见证，城就是放在那边让别人可以看到的。也就是说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恢复最后带出什么？最后带出是见证的恢复。那么以斯帖记主要是讲到见证的人，这些的人在神手中怎么样被保守。那么前两卷特别是讲的是被掳已经归回的人，那么以斯帖记讲了居住在还没有归回的居住在异乡的人。那么我想从这些的整个的书卷的当中，我想让我们认识到一点，一个是神他自己的心意他一定要成就，神他自己的心意无论如何被人打岔到怎样的程度，神一定要恢复。而且神不光恢复，神一定要恢复到他原来心目中要达到的。那么我想我们或许可以来读刚才以斯拉记读了，我想我们再补读两处，一处是第五章十五节，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十五节，我们来说，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我们特意留意原处。然后第六章第七节，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讲到原处。那我也正好今年读到有一位弟兄的交通，也是讲到怎么样重建圣殿。哎，我觉得这两句话当弟兄交通的时候也非常的能够摸着我。原处，什么叫原处？你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别的地方，哎，不，为什么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去多烦呢？如果在别的地方造一个圣殿可不可以呢？有没有办法造起来呢？不是说一定没有办法造起来，对不对？但是在神心中，当他神讲到要在原处，原处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神永远心意的中心。所以对神来说，我要恢复不是你造一个殿就可以了，你一定要在我的心意的当中，我起初怎么想的你一定要把它造起来。神的旨意是永远不变更的。我想还有一处让我感动有点很感受的，我想是在后面可能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再来交通。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读恢复书卷的时候我们留意的，这里的讲到的恢复重建圣殿也好重建圣城也好都是一个小影，都是一个影子，这个是发生在旧约的当中。那么神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不是为了那一次，那不是为了那一次。也就是说举个例子说，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所罗门把以色列这个国建起来了， 但是这个国，这个国是怎么样？当初只是个影子。神的目的不是在当初那个时候有一个国，神的目的是怎么样？有一天到了将来，主耶稣再来，有一个国度可以彰显出来。以色列当初所罗门这个国只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神也知道这个国会怎么样，有一天这个国会怎么样，这一个的国以色列人会被掳去，所以这是个影子。那么今天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一次的恢复也是怎么样，那一次的恢复也是一个影子而已。以色列人对他们被掳了，他们回去了，然后呢，以色列人有没有因为他们回去，然后他们的殿也建好了，他们的城也建好了，后来怎么样，哇，从此就走上一条复兴的道路，有没有这样？不是，以色列人根本不是这样。接下来以色列人过了不少的时间，然后主耶稣来了，他们拒绝主耶稣，今天以色列人被神再一次放到旁边。但神借着恢复事件是表明什么？表明有一天神当初怎么把以色列人恢复过来，到了那一天神还要把以色列人恢复过来。那我想这是当中小隐的意思。那么另外，小隐当每次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一部分以色列人是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一部分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是教会的一个的影子。那也就是说，今天神借着那一段的恢复，让今天神的儿女看到今天教会是不是在被掳的光景中。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看到，如果我们觉得今天教会也还好，那么我想读这一卷书对我们帮助并不大。教会还好吗？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就像我过去有一次听到一个福音聚会讲浪子回头，听了之后我爸爸在旁边听，他说这个人要信耶稣。为什么？他说这个人是浪子，浪子要回头。我爸说他不需要回头，我爸不是浪子。好了，那一样，我们一看看了以色列人，哎呀，以色列人真可怜啊，可能说哇，真感谢神啊，神还把他们弄回去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不，这不光讲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如果看到的话，我们得承认今天教会可以说从某种程度就是在被掳的光景。今天神希望把教会从被掳的光景能够来带回来，所以这个当中是讲到一个的小隐。那么再讲小隐，我们再讲就整个以斯拉记这本书，它的分段非常的简单。以斯拉记分段就是分两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讲到圣殿外面这个的殿，就是呢有形的这样一个殿的这样一个的重建。当在重建中，我想有一点我们看到，人建了一会儿，当初一开始有一些的热心建了一会儿怎么样，冷淡下去了。热心建了一会儿下去，也有仇敌的阻挡，也有自己的软弱。接下来神借着两位的先知，一位叫哈该，一位叫撒加利亚，所以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所以说是跟这个也是有关，借着两位先知来鼓励他们。最后到第六章，一章到六章，这个外面的殿建好了。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有不少神的儿女都知道教会今天是在被掳的光景中，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都是要回来，要从被掳的光景带回来之后，很多神的儿女都做了一件事情，把外面的这个殿重新怎么样建起来了。所以说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叫马丁路德，不错，马丁路德不是说教会上只靠马丁路德，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基督教，讲到教会啊，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有一部分神的儿女，他们从来就没有走偏过，他们从来没有走到天主教的里面去。这一些神的儿女，他们别人不一定知道他们，但是他们一直在聚会，他们也许在一些别人不太知道的地方，但是教会任何的时候，总有一些神的儿女，别人都走偏了，但是这些神的儿女他们都怎么样，他们一直维护着神的见证，一直在他们身上，可能在山谷中，可能在一些不知道的不起名的地方，那么他们就是代表了教会，教会就是有他那个见证，可以说他们是教会的得胜者。那么同时有很多神的儿女当然是教会中的一部分，他们怎么样开始走偏了。好比说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是走到当初天主教或者中世纪也好，走到非常黑暗的极端。然后呢，这一部分的神的儿女，不是我说原先的那一部分，有一部分少数的神的儿女从来没有走偏，那些大部分走偏的，神也用这些的器皿，好比马丁路德，好比加尔文，好比那些，那么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带回来。好了，带回来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们做了一件重建圣殿的事。 马丁路德带回来，要恢复，要把天主教中的一些很多的东西要把它拿掉，然后呢要让神心意中的一个教会慢慢的要起来。但是问题出在这边，起来之后可能就是做到第六章，也就是把外面那个样子有点怎么样，其实我们知道外面样子也没有完全做好，把外面那个样子基本上起来了，人看看哇原来圣殿没有了，现在圣殿起来了，人就满足了。但神要做的不是外面，所以神外面这只是个影子，神要做的是什么？第七章到第十章。所以说第一次如果说他们被掳归回，如果从以斯拉记的记载来说，一共有过两次的归回。第一次神是借着所罗巴伯，借着耶稣亚带着一些的人回来，所以第一章六章建造了一个有形的圣殿。但是又过了几十年，可能七八十年左右，神再借着以斯拉回来。这个以斯拉也就是一般我们没有什么疑义，就是这卷书的作者，借着以斯拉回来，又带着一些的人回来，然后再回来。那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呢，然后是怎么样？他是重点，他是一个文士，他是一个懂得神的话的人，他是一个通晓神律法书的人。所以让他回来之后要怎么样？不光有一个外面的圣殿，而且要把神的话语扎根在神的儿女的心中，扎根在神的百姓的心中。那也就是说，最关键的那个殿的恢复，还不是外面这一张 building。关键谁是他的殿？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是神的殿，那在旧约如果做一个影子来说，这些神的百姓才是他的殿。神要恢复的不是外面一个 building， 神要恢复的是这些的人，借着什么恢复？借着话语的恢复。所以以斯拉记很清楚，一到六章外面的殿的恢复，七到十章里面的人的恢复，所以其实都是讲到殿的恢复。神的恢复都是从里面，就是神的恢复是从跟神的交通关系对了，然后见证出来。那么今天人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呢，是强调在外面，那神做是里面开始。那么第一节一开始他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那么如果从历史的记载来说，那么这本书是接上旧约历史书的前面一卷，也就是历代之下三十六章。历代之下三十六章，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被掳回归的时候，我们先要思想一下，很简单思想，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掳？那么就在以斯拉记前面的历代至三十六章，当我们读到三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以色列的光景非常的可怜。那么神在历代之下已经很多神的儿女都觉得历代志也可能是以斯拉写的。那么历代志三十六章到十五节，我们稍微简单看一下，我们看看当初以色列人的光景。说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哇，这句话读出来是无法可救，以色列已经到了无法可救的光景，也就是神不想让他们被掳的。如果他们还有对神有一点心，神可以无限的延迟被掳的事实，但是已经无法可救了。最后神是说什么？神到了二十一节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遍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所以那个时候神已经说好了，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历代志已经说好了七十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被掳？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那也是今天你可以说从今天教会的角度来讲也好，你今天从一个典型的从天主教来讲也好，因为今天如果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以色列人最后由他们整个一个全国总的来说是被巴比伦掳的。那巴比伦今天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如果读到启示录，读到十六、十七、十八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巴比伦今天的天主教里面跟巴比伦的这个是非常的吻合的。那么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在 天主教当中那个黑暗的时候，那么或者说以色列他们掳到巴比伦去那个黑暗的时候，他们主要问题出在哪里？他们出在拜偶像。对以色列人来说，我想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是拜偶像。所以主耶稣王一直说，讲到以色列说，那一个罪，那一个罪，那一个罪，那一个罪是拜偶像的罪。那么他们回来之后啊，确实以色列人从被掳回来之后，他们还拜不拜偶像？以色列人不再拜偶像了，就是有形的偶像以色列人已经不拜了。那也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形的偶像，像天主教立的那些圣人啊什么东西，今天我们都不会去拜了。但是无形的偶像有没有？照样有。也就圣经讲过，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就是偶像。当你在教会的里面有别的东西来代替基督的，就是偶像。对，今天从天主教中已经恢复了，但是如果说一切不以基督为准则，不是基督占绝对的地位，今天如果任何的东西我们偏差，没有走在神的话中，没有把主作为第一位的，那么这实际上什么？还是拜偶像。那么对我们今天也有，对他们来说是拜偶像的罪。那么另外刚才也说，神为什么要让他们70年被掳？神为什么算好不多不少是70年？那我想跟刚才是讲到，因为地土荒凉，遍守安息，跟安息有关。当初以色列人在他们那些的年月的里面，他们有没有好好的守安息年？他们没有。那么安息年当中是代表什么？安息是代表神永远的心意，神要人是要安息的。安息是怎么样才能安息的？是信心才带来安息。所以说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当我们读的时候，当神讲到那些安息年的时候，一直是考验的人什么？有没有对神有没有信心？你为什么安息年还要去干活？为什么没有让地土安息？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相信神，因为你觉得我今年如果不干活，神说安息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也特别讲到安息日，在安息日的时候什么？他们还做买卖。你为什么在安息的时候还要做买卖？因为你没有把握，你觉得这笔生意今天不做。那我们从小的角度来说，在安息的里面是讲到信心，在安息的里面是讲到你真的把这一位神当作神不当作神。所以说你如果说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讲，讲到安息也讲到信心。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从负面来说是拜偶像，那么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他们对神信不过。所以当然你说从具体的角度来说，在以色列的当中，他们因为到了他们拜偶像是他们一个非常典型的。他们为什么会拜偶像？因为跑到了迦南地。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是拜偶像的，神把他们从拜偶像的地方拿出来，跑到迦南地去，跟他们说你们不能跟当地的人怎么样混杂。但是以色列人拜偶像了，所以说以色列他们被掳的有一个的原因，或者说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与世界混杂。那么这也是教会今天被掳的光景。今天教会的难处是什么？跟世界混杂。今天世界的很多的东西，今天教会全都拿起来。今天教会觉得圣经是不够的，今天很多时候让你觉得圣经是不够的，圣经那些东西写了那么多年，难道光靠圣经就够吗？我们今天人发明了好多好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世界上都是有用的。今天神的儿女把那些东西都拿到教会里来，所以说这当中混杂。我想这是我们提醒我们的三个方面，一个是拜偶像，你当然这其实一个是对神信不过，还没有把神这么当神，还有一个是掺杂，所以这个是当初的现象。那么当我们从历代志下36章读到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从圣经的记载，这个过程就这么最后一句和这一句就连上了。但是如果我们要真的去思想的话，这么一个恢复，哎呀，你说70年好像就从那里的70年突然一下子过去，其实是不容易，当中有好多的讲究。那么第一个讲到70年，它特别是讲到应验。那讲到应验，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那我们也许看一下，如果翻不翻，我们也读一下。在耶利米书第25章11到12节，其实说25章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 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灭绝。70年之后，神要把他们要带回来。那么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也讲到，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那么这里就说，神做一件的事情，神不是临时做的。他这里特别是讲到应验啊，有一首歌我忘了，反正是讲，我们知道一首歌叫《奇恩典》，我们都知道。写《奇恩典》的这位作者约翰牛顿又写了另外一首诗，很多弟兄觉得那首诗比《奇恩典》更棒，叫做美丽西安。美丽西安，我住圣城。他讲到什么？美丽西安，我们知道代表神永远的信。最后有一句话我忘了，大概是有应许必成，有应必成。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找到这句诗里面不断的讲到那一点，也就是说，神讲的话他一定应验的。也就是神在这里讲到，他是信实的神。那每次我们讲到信实的时候，当我们人一般来说，什么叫信实？信实神就是跟神说，哎呀，跟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不好啊，有一天你们会被掳的，很可怜啊，有一天我怎么样，我一定会把你们从可怜的光景中带出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信实，但这不是神信实的根本。这个的信实还是为人在着想，神很信实，对不对？神的信实根本不是为了人的原因。神的信实怎么样？我当初有一个计划，我在创始之前就有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我是一定要实现的，这就是信实。我一定要在我原处要来重新建造这个殿。所以你看，其实神这些的话在原先都全先都讲过，但是神是信实的，确实不错，七十年之后他们被掳确实要归回了。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今天只是神说70年之后被掳归回，然后人就在那边，在巴比伦被掳啊被掳啊被掳啊，能不能有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光景？我想没有。所以神是信实的，但是神希望人是跟他配合的。所以当讲到神信实的时候，我想有一处的经文，我当初在读这处的经文比较有感受，生命记三十章，30章第1节说：我所成名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注意两个字，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然后最后第10节的后面部分，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这可以是，当然这处讲的是什么？这处讲的不是这一次的被掳归回，这一处讲的是将来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会归回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怎么样？你们要悔改，也就是在这70年的当中有一些人悔改。那么谁造成他们悔改的？前面有一句话，你们什么？你们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人的心怎么会追念祝福的话？谁在当中做工作？圣灵在当中做工。浪子回头，浪子怎么会回头？圣经讲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人能跟着醒悟过来吗？人醒悟过来了，是谁在做工？是神在做工。待会我们看2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点。那圣经中其实还有一次讲到人，就是过去有一个弟兄，这句话给我非常的鼓励，也给我们非常的一个安慰。今天也许在有一些的事上，我们好像怎么都胜不过。今天好像有一些的事上，好像我们怎么都赶不上神的要求， 我们今天好像要达到神的要求是那样的吗？圣经中有一次说，神说这一次我必让他们认识，有那么一次。也就是在这七十年当中，我想在这七十年的当中，我想那些的人啊，有些人啊，他们可能心是向着神的，但是我想最后人还是软弱，在这些的地方啊。但是神说有这一次我一定，也就是神说怎么样，我应许我们再软弱，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好像跟不上，但是只要我们被神的心感动，有心，神一定怎么样，神一定把我们带到这样的日子，神说他再要喜悦我们。我们跑得再远，走到天涯，我想这个天涯不光是指人分散到天涯，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离神的心意已经非常非常的远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一点，当我们真是认识我们今天已经那么远了，当我们愿意跟上的时候，神说什么，我应许的一定要达到。好了，那么在这个达到的当中，我想有一些的人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神借神说，就是第一个人是耶利米。我们知道第一个人是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谁可以承受那七十年？今天神的话不能随便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很多时候不够度量去承受神的话，但神在当中找到了一个人叫做耶利米，神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再过七十年，今天我们都要成为耶利米，今天我们都要成为能够承受神启示的人。那么第二个人是谁呢？第二个人是，其实有好多的人，但是第二个就是扮演重要角色的，第二个是以赛亚。以赛亚他里面是讲波斯王古列元年，神在在这个恢复之前的150年前，神已经怎么样，神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已经什么都已经讲出来了。所以你看以赛亚书，如果我们在读以赛亚书，这是在被掳归回之前150多年的事情啊、那是以赛亚44章28节，44章28节，他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你看，所以说在这里，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古列这个人，但是神已经借着以赛亚已经说明了。所以神已经，而且有时候想神为什么要这样早的说明，我想啊，其实有一个原因表明什么，神不是临时做事情，神在永远的旨意中，仇敌啊，撒旦啊，你把我的心意弄得怎么样，神说我老早就定好了，多少年之后我会用，连这个人的名字都能够记住。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圣经中有一次是讲到神借一个先知跟他们说，你们现在伯特利的坛，你们现在是拜那些金牛犊，对不对，拜那些偶像，有一天我会叫谁，我会叫约西亚，这是很久很久之前了，神就说有这个人约西亚，他会怎么样，他会把你这个坛怎么样，会废掉。所以神在这之前说，我想一个原因神表明，另外一个也对人来说，神不断的要人来信靠他。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信心非常小，所以神不断的借这些事情说，我预先就已经说了，预先就说了。人真是，今天神为什么要跟人立约，神啊，我们这么差劲，你真的会把我们再救回去吗？是啊，你的旨意那么高，我们真的可以回去吗？神今天他很早就告诉人，给人一个安慰，神说我当初说的这些一定能够成就。当讲到这个安慰，刚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其实我们看另外一处也很有意思，神不断的为了安慰人，在历史中安排了好多的那些的蛛丝马迹的东西，为了让人能够去相信神是信实的。有一处很有意思，以赛亚书将讲到七十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处以赛亚书23章，以赛亚书23章第15节，我来读一读，说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照着王的年日，七十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弹巧弹多唱，使人再想你。七十年后耶和华 必眷顾推罗。这讲的是以色列还是推罗？讲的是推罗。推罗是一个什么国家？推罗是在旁边的一个国家，但是巧不巧，他是什么？70年后。这句话是讲给推罗听的还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在推罗身上发生一件事情，神说我叫他们70年被忘记，但70年后怎么样？我眷顾他。所以从这个的历史，以色列人可以看到什么？哇，神真是信实的，在他们身上也是怎么样？70年可以回来的。所以神在之前就已经借着以赛亚已经把话已经说明了。然后这有一句话，阿摩斯书3章第7节，阿摩斯书3章第7节。神今天怎么做事的？神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跟人商量，但今天神做任何一件的事情的时候，神有一个原则。3章第7节，阿摩斯书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我再读一遍，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说明怎么样？今天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可以做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但今天神选择他不单独做，他在做事之前他总要告诉一些的人，对吧？所以神告诉了耶利米，然后神也告诉了以赛亚，神要人去跟他配合。那么人怎么配合呢？就第三个人出现了，第三个人是叫但以理。我觉得但以理非常非常了不得。你知道但以理了不得，就是说我当初在想啊，如果说没有但以理这样一个人，如果神在全地找不到一个但以理这样的人，最后以色列能不能回归？以色列不能回归。所以当初神，今天神怎么样？神做事之前一定告诉人的，一定在找哪些人能够听到他的话。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他的话，很多人都在听世界的话。很多人今天哇，这个我们的耳朵非常的灵敏，今天哇那个东西打折了，哇你这个耳朵就听见了，哦呦那边的房子涨价了，哇你马上就听见。我们听这个声音灵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听神的话怎么样？我们不太能够听到神的话。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听了也没有把神的话能够听清，所以神要找到一些听话的人。听话的人还要怎么样？还要祷告。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我相信在70年的当中，就是如神说了，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就是因为没人祷告。圣经以西结讲到一句话，说神说我在你们当中在找，有没有能够找到一个人可以祷告，为以色列人祷告的？如果我找到一个人的话，以色列人就怎么样？他们不会被掳。圣经讲得很清楚，那神找不到，那就只能被掳了。
在哪里
啊？以西结书不是23章就是18，我想应该是23章吧。以西结书22章30节。以西结书22章30节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环，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祷告，就是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在以色列国中找不到一个人，他是讲到但以理啊，但以理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被掳了，他在被掳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个祷告的人，他一定是被掳之后才开始祷告的，对不对？被掳的时候如果但以理就已经祷告了，以色列会不会被掳？以色列不会被掳。所以那个时候全以色列没有一个人为以色列的光景祷告。那么但以理他被掳了之后，他里面心里有感觉了，神在这些人的心里做个。所以但以理他祷告到什么程度？你看他那个时候祷告，一天第9章他里面特别记载，对不对？但以理首先他平时在他日理万机啊，他是个大忙人啊，他是个总统啊，不，他是个总理啊，他是大忙人啊。但是他怎么每天照常3次祷告，然后到了第9章，到了第10章，你看他这个祷告越来越迫切，3个星期怎么样？饭都不吃啊，什么东西都不吃，祷告禁食祷告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你要去禁食祷告，你肚子饿了要吃的。弟兄说的很对，你肚子饿了不要禁食，你肚子饿了你要吃的。但以理怎么禁食？因为神这样一个负担压在他的身上，非常的重，以至于怎么样？ 以至于但以理他不祷告不行，以至于这个时候他吃都已经没有香味了。如果我们饿了要吃的，我们就是神给你感动真的很大，你给你那么一个感动，那你不吃了，对不对？你如果是不然的话，你说我要去做一件禁食祷告的事情，我肚子饿我要硬撑，我觉得没必要。神是给他一个感动这么的大。那所以但以理你看为什么要被下在狮子坑里？但以理身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是个见证人。但以理身上你找不到有什么的太多的问题，别人要找他的茬找不到。如果你这个人本身身上有很多的茶，那你很难成为神的祷告的器皿，对不对？你要祷告撒旦就你祷什么告啊，你这个都自己都不干不净，对不对？所以但以理他首先是个见证，他是见证仇敌就要打他，要把他扔到狮子坑里去。第二，为什么要扔他到第狮子坑里去？因为这个祷告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一个祷告，如果没有人像但以理这样的祷告，神找不到地上表同情的人，神怎么样？神只能延迟，神70年达不到，但是神总能找到，神找到的是但以理。我想也许神也找别人了，别人拒绝了，找张三，张三你来祷告好不好？张三哎呀太忙了，你要我这么辛苦祷告我没有那么多功夫。好，我想神一定不光只找但以理，神找了其他人，有一些的人退却了，也有些人跟但以理表同情，所以但以理是仇敌仇恨的，所以要把他弄到狮子坑里去，把你吃掉了，你怎么样就少了一个祷告器皿。但是呢，后来在前两年，当我读到诗篇137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触。今天我们成不了但以理，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光景那么的糟糕，今天我们可能成不了但以理。但以理在整个的那么的当中，也只有怎么样，好像也就那么一个但以理。你成不了但以理没有关系，你还可以成为别人。诗篇137篇，诗篇137篇，那些的人，有一些被掳的人，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好了，今天你成不了但以理，我一直会说今天我当然成但以理，肯定成但以理这么差啊。今天如果我们都要成为但以理，哎呀，那我们挺难的。你成不了但以理，你要成为这些人。今天我们要哀哭，我们今天要为教会哀哭，今天我们要有感觉，今天教会已经被掳了，今天我们跑到教会来聚一个会，我们里面有感觉，哇，神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一同让神你恢复的工作，让你复兴的作为能够临到教会。我想在70年当中，我有一个感觉，在70年当中，也许有一些的人，他刚开始时候有心的祷告的，后来怎么样？后来没心了，在被掳的地方日子是很好过的，不是像你想象日子不好过。如果被掳的地方日子不好过，你每天肯定像在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求啊神啊神啊，你帮我们带开埃及。历史告诉我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挺舒服的，祷什么告啊？我做生意都来不及。好，但我想还有一些的人，他们在70年的前面的阶段，也许没有好好的祷告，他们错过了这些的时机。那在70年的过程中，也许到65年，某一个人被神感动了，他觉得哇，我原先的时间都没有花在神的上面，他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样了？他受感触了，哎，我要祷告了。也许他就抓住了这个的机会是怎么样？所以昨天的机会过了就过了，但今天神还给我们机会，还是可能成为这些被神用到的人。所以这个当中是讲到了是祷告，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有但以理这样一个祷告。那么这里另外有一个特别可以讲究的地方，就是说要激动波斯王古列所塞鲁士的心，这里有一个心字。那么这一章圣经中还有一个的心字，这个的心字呢是出现在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那么这里是讲的是心，其实这个字不是心，在以斯拉记里面这两个心都是灵，圣灵的灵。你知道为什么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有一点的区别？ 在恢复的过程中，在我个人的感觉中，先是恢复跟神的交通，然后把见证出来。但是尼希米这本书在有些方面要比以斯拉记写的深，写的高。区别在哪里？在对，但没错，你像有但以理，也有这些的人，但古列王他对以色列国，对耶路撒冷有没有心？他是没有心的。古列王是没有心的。古列王是神有一天怎么样，神的灵啪触动他，他里面被感动了。所以圣经讲什么，王就像什么，王的心像垄沟的水啊，随意转动啊。你是再厉害的王都怎么样，神可以怎么样，神可以把你那个转动一下，把你转动一下。所以他是灵。那么这些的人，那么多被掳归回的人，是不是这些被掳归回的人都对神有心？我里面是觉得，这里一共有多少人被掳归回？大概有50,000不到的人，对不对？那50,000不到人相对以色列总体是多数还是少数？是少数。对，但是这50,000个人是不是邓穗对神都有心？不一定的。但是至少说，其中有一些人他原来对神没有心，但是在那一个时刻神的工作要做了，神激动他了，他有没有反应？他是有反应的。我相信也许整个只有5,000个人对神有心，我想神的灵那个时候也许感动了100,000个人，但是只有50,000个人他们是有心的，他们是响应神的灵的。所以这里讲的都是灵，但是尼希米不一样。你读尼希米书就看见了，尼书里面讲的什么，就像尼希米这样的人，他对神是有心的。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到神那一天跟他说你要回去建造耶路撒冷，不是的。他里面怎么样，他里面不断的关心着耶路撒冷情况怎么样。哎呀，耶路撒冷的城墙怎么被烧掉了。所以他里面怎么样，一直是怀揣的。所以你会看到以斯拉讲的灵多一点，但是你的心如果今天不够的话，今天神的灵感动你了，你能够跟上还是怎么样，在神心中还是被他纪念。所以这里有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另外，当我们看到波斯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的感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次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六章有一句话也是在我们不一定要翻，但是我想我们呀，那句话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什么意思？乌西亚王是在以色列中非常有成就的，他不算最有成就，但是乌西亚王他是让以色列得到了不少的好处的，也就是说人都指望他的。那最后怎么样？有一天乌西亚王会崩掉。今天我们的生命中也许有一些的依靠有一天会崩掉，但是主永远怎么样，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在宇宙中我们会碰到一些的难处，我们没有办法胜得了的，我们原来的依靠也靠不住的，但是怎么样，神永远坐在宝座上。巴比伦人让以色列人是很难过的，在巴比伦的下面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没有好日子过的曾经，但是神说怎么样，你巴比伦再厉害，我是坐在至高的宝座上，有一天我可以让波斯王来打败你巴比伦王。巴比伦王攻不破的，巴比伦王很骄傲的，最后神就是让波斯，照理好像打不来巴比伦王，巴比伦的那些的城门啊，哎呀，那些的铜墙那些你没办法打破。神说我比你厉害，神是宇宙中他至高的神，所以说神可以把他来打败。那么当初另外一个这里当时每次神要来做恢复工作的时候，神都是先是带着个启示。刚才我们讲了，神总是在那里有一个启示。那么启示之后呢，是怎么样呢？是人的心就要去回应。那么这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去呢？没有所有人都回去。你看啊，他说你们中间的都是什么呀，愿就是你们中间做他子民可以上耶路撒冷去。第四节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人要用金银怎么样甘心献上礼物。第四节什么意思？凡剩下的人，我想剩下的人啊，这一个是表明什么，我想有两个意思。神也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回去巴比伦， 不是的，神跟那么多人讲了，但最后只有少数人，四万多五万的人回去。那么那些不回去的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奉献一点钱。那么这是有不好的一面，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神呼召我们要进到他的旨意的当中去。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神啊跟你的旨意特别离开呢，这好像又过不过去，对不对？但是你要我真的回到耶路撒冷呢，那么这我要付代价。我现在已经在巴比伦了，我已经有个 business 了，你现在要我回去，我这个 business 就放掉了，怎么办呢？好，我愿意在 business 当中怎么样牺牲一点的钱给你，对不对？那么这个完美不完美？神是不是希望他们全都回去？神绝对希望他们全都回去。那完美不完美？那是不完美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的心意啊，就是说完全抵挡又不行，但我们好像总要做一些的事情，我们完全跟随了跟不到，但是有些的事情呢我们还做一做，我们圣经还稍微读一读吧，祷告还稍微祷告祷告吧，聚会我们聚一聚吧，但是我们没法到神的完全的心意中。那么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人的亏欠。但是另外一面，为什么神还要说剩下的人？神真的需要他们出礼物吗？我想神不需要他们出礼物，神可以预备。神为什么让他们出礼物？我想从神的那一面，有神纪念人的一面。我们知道有一次在旧约的时候，当在打仗的时候，神叫领着他的子民去打，但领着他们子民去打呢，有一些人怎么样，一开始不愿意去打，打仗怎么样，太付代价了，他们不愿意去打。圣经中有，在历史书中。然后呢最后怎么样，他们打赢了敌人，后来怎么样，让他们在追敌人的当中有没有给他们有机会啊，让他们还是分享到了 一点的机会。那我想在这里也许神有这个意思，神是希望你有回去的，希望你有份于神的，但是呢你好像不愿意回去，但神怎么样，神还是让你站到一点的边。神要让人知道，我想啊，我举个例子说，如果圣殿重建好了，那些人没有回去了，有一天当他们看到圣殿重建好了，一想跟我怎么样，我无份无关，他们心里非常的内疚。神也纪念人，也就是这些人是跟不上的人，但神也让什么，你有份于那个殿重建中，有没有你那一份？你还是有一份，但这不是神最完美的心意。那么古列王也要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回来，我想这个更厉害了。当讲到器皿了，前面不光把人能够放回来，今天哪有一个国家把你人权都抚去了，还把你人权都放回来？不放嘛，把你人怎么样，在我这边做苦工，免费的劳力。但不光把人放回去了，还怎么样，还把器皿都能够放回去。这表明什么？这表明神的主权。我记得啊，像我们过去那个看中国历史，当然那段历史到底怎么样呢？我不是完全的明白。那反正看到某些资料呢，讲比方中国原来圆明园，对不对？圆明园被烧了，然后中国很多古代的很多的那些的文物啊都被拿走，你今天还拿得回来吗？你拿不回来啊。我记得中国原来有一个富豪也很有钱了，哇，然后把被抢走的从别人博物馆里花了多少几百万美金，哇，才把东西拿过来。你今天被拿走的东西怎么还拿得回来呢？拿不回来了。那是这里是怎么样，神说怎么样，因为是我的。这关键拿回来目的，神还是不是表明神有本事，神可以让波斯王，波斯王你跟我出个，跟我多出点金条给我都可以。不，神要的就是原先被拿走的这些的器皿。那么神这里面回归的一个是有人的因素，还有一个有什么，还有一个是有器皿的因素。那么其实这是一件的事情，在我个人领会中，人嘛就是人，一个人的人回来，但这些人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是器皿。也就是说这些的器皿原先他们应该来侍奉神的，但是呢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你不能进公用。所以你知道这些人他回去的那些的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里面有感受，他们里面知道他们原先是被掠的，但是在这七十年的当中 他们里面怎么样？他们里面开始学习很多的功课，他们里面才是神说你们要拜偶像，拜吧，到巴比伦偶像的老祖宗发点地，你们去拜。等到他们到了这个七十年，有些人在那边怎么样？偶像不拜了，做生意了。但有一些人他们在巴比伦那边才感到什么？原来我们要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拜了最后是怎么样？哇，原来拜这个偶像毫无意思，拜这个偶像根本没有办法让我们满足，只有敬拜独一的真神。也说一个小孩啊，也就是说，就说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小孩啊，这个给他好东西他不要吃，他就要吃糖，拼命的吃糖，吃糖，吃糖。哎呀，父母说，哎呀，怎么管教好了？算了，你要吃糖，今天买一整盒糖给你吃。结果这个小孩子吃啊吃啊，吃到最后，哇，糖原来是没什么意思，吃了半天把我牙齿都吃坏掉。我想以色列人也就这一些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本身就是神的器皿，这些器皿应该用来进功用，这些没有进功用，在那边搞了半天，哇，日子也好过了，但是里面不满足。神造人要人以神为乐，罗马书第五章。当离开了神了之后，你日子再好过，巴比伦人不需要，魔鬼不需要在巴比伦去虐待他们，虐待他们，他们要小，在巴比伦，魔鬼要让他怎么样，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但是他里面没有满足。那么当这些器皿回去的时候，你要看啊，它里面有金盘子，有银盘子，有刀，有金碗银碗，还有别样器皿。我想有些器皿非常的尊贵，有些器皿呢可能人的角度来说好像比较差劲一点，但在这里神什么样？每一个器皿神都纪念。你是大器皿也好，每个器皿都不同的，你有金的器皿代表神的性情，银的器皿代表神的救恩，你是盘子，盘子很大，盘子代表神的宽广，哎，你那碗呢面积没那么大但是很深，对不对？代表神的深。所以每一个器皿，你不要小盘子，不要小看碗，碗不要小看盘子，对不对？每一个器皿里面都是什么？都是有神的那个要用到。也许你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池，不，你这个器皿能够愿意回归，神都怎么样？神都非常非常的纪念。那么当神来纪念他们的时候，有多少的人呢？那么多人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回去。那里面为什么第二章花了那么多的笔墨？哎呀，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啊，我总是觉得读这些的名字啊非常的辛苦。最后呢，他一共大概这个像前面讲了这些的人有24144个，再加上祭司他们呢4289个啊，然后再加上其他利未人啊什么的1385个，他都算起来。我想他神这里为什么要记一个个的名字？今天神能够圣经，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精炼的，神的话都是精炼，神在圣经中不多写一个字，但神今天能够把这些人名字记下来，说明什么？说明神的心非常的满足。你知道神向全以色列人，或被掳至少有大概被掳的以色列人那个五六十万，但是那么多人去招回来的怎么样？非常的少。所以说有一个，你有一个人愿意对神有心，愿意回去，神都什么？神都是非常的纪念。有一处他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神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他们是第几代？他们可能是第二代。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回去？第二代，也许有的是第三代，这是不容易的。今天你是中国大陆来的，如果你在美国，你小孩是第二代，也许到了第三代啊，他已经是完全是美国文化了，你已经第二代都已经很美国文化了。你今天原来是以色列人，你今天说他能够到第二代的时候他还有心回来，主要是谁做的工作？是神在当中。不是因为你爸爸都是得罪神的人跑到以色列，他儿子根本就不知道原来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是神在当中做的工作，虽然是七十年，但是神怎么样？神的工作他没有停止。圣经告诉我们，神我父做工直到如今。你今天以色列已经做过手了，千年都过去了，今天以色列人怎么样？今天以色列人将来还能不能回去？神说有一天还能回去。 谁在其中保守？圣经说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你今天别的民族都会混杂，以色列人是谁保守？神保守他们。今天在各个地方都有以色列十个支派，是那些支派什么留在各个地方的那些的人，他们在那边神保守他们，不与别的人混杂。所以有一天神说怎么样，到了将来，其可以说是吹角节也好，将来到了国度之前，神再要召聚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什么可以再去被召聚回来，这是神自己所做的工作。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些是什么，当然在其中神也是先得到了一些的人，得到了一些少数的人。那么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少数人的原则。你今天当在这里面看，我们一个要留意的是第四十节说，利未人何达亚威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假面的子孙74名。这里面让我们一个很惊讶的事情，利未人为什么会那么的少？利未人为什么会那么的少？利未人可以说，虽然祭司是主要服侍神的，但是可以说利未人很多是什么，是在服侍的当中的骨干。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祭司了，在教会里面都是祭司了，但如果从祭司利未人的角度来说，教会很需要利未人，但是利未人很少。为什么？在那边日子非常好过了，重新回到神的殿中，忙忙碌碌，利未人很多，要忙很多的事。而且什么，当已经在巴比伦的时候，日子已经过得什么，过得已经很散漫了。不光是有钱的问题，你说跑到以色列，跑回去啊，很多的规则啊，要重新要按照神的律法书上做。但在以色列人在那边什么，在巴比伦已经日子已经过得非常自由了，非常松散了，你再要叫他们回去就非常的难。另外我想魔鬼也特别，我相信今天很多的人被掳了，有其中有利未人，有一般的人。今天魔鬼让谁做生意做得成功？让利未人做这个，让他们在那边怎么样，让他们在那边日子非常的好过，对不对？最后怎么样，神要把这些人扣掉。当这些人被扣在那里的时候，后来圣殿建造好了，以色列人缺少什么？利未人不够，最后外面的殿好了，服侍神的人不够，所以在这里是利未人是特别的少。但是话再说回来，总体来说回来的人是4万多，5万不到。那么这些人是多还是少？这些人在整个以色列人中是少的，他们被神纪念的，这表明神一个恢复的原则，神总是从少数人开始恢复。神先启示给非常少的人，这些人把神的启示带出来，然后呢，能够跟上人多不多？非常非常少的人。那么那些的人虽然少，但在神的心中什么？叫做渔民，有一个概念叫做渔民。这些回去的人，我相信不是最有本事的人，很多很有本事的人，他们在世界上做律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做律师没有问题，我们做法做生意都没有问题，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我想从预表的角度来说，有一些的人，很多人他们不愿回去。但这些回去的人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们是渔民。从圣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非常多，渔民渔民渔民渔民渔民，讲了几十次的渔民渔民。什么叫渔民？渔民不是那些厉害的人，渔民不是那些很有本事的人。所以这处圣经就前些天有一个弟兄的分享让我非常感动的第二句的话，第一句话是要在原处找，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打岔，不做到他的心意上，神永远不满足。你今天用别的东西来替代，一个瓶给他，一个差不多的东西给他，神不要的。第二个，在人所用的人，渔民。他这个弟兄怎么说啊？他说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何等的被激励啊！怎么被激励呢？他说今天啊，如果神所用的人都是保罗啊，神所用的人啊都是约翰啊，都是但以理啊，我们没有指望了，都是这样伟大的人，我们没有指望了。那神今天用怎么样？神今天用的是愚民，神今天用的是一些软弱的人。今天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只要我们向神有心，我们真的是觉得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不对，今天教会在神面前非常的不对，表面好像热热闹闹，但是里面已经非常的偏离了神的心意，
啊，我们觉得今天已经是在巴比伦了，今天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建造神的殿，我们力量不够，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最后神怎么样？神要把这些不多的人，神要把这些的渔民，最后要带到他旨意的成就。你知道那些利未人他不回去，他还有一个原因，利未人他就像他要完全敬拜神呢，又不肯付代价，但是不拜神呢，好像呢又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他们在那里有个发明叫做会堂，有会堂，会堂呢你只要找到十个犹太人，大家就可以聚在一起了，就可以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怎么样，你就可以过忠孝生活了，对不对？大家觉得我跟神也就对付得过去了，神要他们回耶路撒冷他们不回，我们有会堂，我们也过了，我们也读经也祷告。所以说真正有信的少数，大部分的人他们没有拜偶像，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在被掳之地过会堂的生活，那个会堂不是神心目中最喜悦的。所以说我想从以斯拉记就我们给我们看到一些恢复的原则，神的心意是怎样，我们今天的光景是怎样，神要用到一些怎样的一些的人。我想时间好像是过了，所以我们要停在这里，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实在觉得有两样的事，主，你是这样的来激励我们，主，一个主你自己的旨意，主，你宝座上的旨意，主，你就是要回到你旨意的深处，回到你原先的旨意的心中，主，今天我们很多的事情，主，我们也可以做，但是不少的事我们都做在外面，主，我们做的有一点跟你有关，主，但是我们没有做到你的心坎上，但是主，我们可以失败，主，你永远不失败，主，你要在原处，主，来立圣殿的根基，主，你要在原处，主，来建造圣殿。哦，主，我们就是因着，主，不因着我们的失信，主，我们所仰望的，主，就是这位不信是不失信的主，主，你永不失信，主，你不背负你自己，主，有这样一位主，主，当我们看到主荣耀的宝座的时候，主，我们里面何等的安慰，主，我们不行，但是主你行，主，另外我们实在是看到，主，你所要用的，主，不是一些都是非常有本事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都是一些软弱的人，哦，主，我们也许，哦，主，我们这是在一些的器皿中，主，我们都是在人的眼中主看不上眼的一些的器皿，但神说，主，这些的器皿你都要，主，当我们愿意回归的时候，主，这些的器皿，主，都要被你来用着，哦，主，你用着我们这些的渔民，主，用着这些软弱的人，哦，主，我们看，主，我们夸主就夸我们的软弱，主，你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主，显得刚强，主，我们谢谢你，主，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愿主你在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扶持，主，能够不断的主把我们来带回主你自己的复兴的当中，主，我们实在求你，主，在这些的年间，主，你复兴你的作为，主，在教会的当中，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好把你自己的心意主带到满足。谢谢我们的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